迎来到老布丁，我是麦恩，
我是小蔡。
今天要跟大家聊恋爱修课，
对，
修行的修课堂的课，
对。
不过它的英文叫做
Heartstopper，
所以它就是真的有要
有那个谐音梗在，
对，真的是要你看到会修课，
对，事实上也是。
所以你还活着吗？
不然我在干嘛？
哦，它的大纲是什么呢？
好，那恋爱修课呢，它主要就是在讲主角 Charlie， 他是一个内向的高医生，那他同时也是一名同性恋，那他过去就曾因为自己的性向还有性格被霸凌笼罩了一段时间这样子。那如今呢，新的学期到来，因缘际会下， Charlie 就坐在了高二橄榄球帅哥学长 Nick 的旁边。对，那两人也从互相这样嗨嗨嗨的朋友，然后升华到了另一个地步。看过你的这个就知道是在讲什么。对，那
你讲的很像到十八禁的地步。
没有，就是打招呼，然后到另外一个有达以上的地步这样子。
Uh-huh.
对，那简而言之呢，恋爱修课就是一个包含众多多元议题的英国影集这样，然后主要就在探索你我青春那些青涩又懵懂的回忆跟过往这样子。
好的，好啦，就先简单来讲，推还是不推呢？
好的，
一二三，
大推特推，你有学到有有。
好啦，先说为什么会大推特推呢？你啊，
我。其实我很多喜欢的原因感觉就是要后面讲，就是跟很多剧情有关系。
嗯哼，
那我觉得总结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部外看就是一部甜宠剧，就是很表面的，就是感觉就是大家想要看就觉得哦好甜哦，想要看两个帅哥这样子之类的。
嗯，
对。那我觉得如果你要去细看里面的他谈到的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很能够去深究的一个影集这样子。
就他不只有该发行的地方有发到糖，
对，
然后该讨论的地方他也有讨论到议题。
That's right， 对。那而且我又很喜欢就是那种超级短的影集，
就是几分钟可以看完的意思。
对对对，像这个恋爱修课它就是这第一季有八集，那一集就差不多20到30分钟，
就有点像是动漫一集的长度啦。
对对对，就是那种你一天就可以看完的那种，
就是给让小朋友半个小时就可以看完一个，然后妈妈会觉得很开心，耶，半个小时过去就好了。
对，或者小孩晚上就说等我这集看完我才要去睡觉，而且看完一下就没了这样子。
就妈妈就说好啊，你看啊，最多也只有八集，我看你可以看多久啊。
干嘛突然学妈妈啊？好无聊哦！
怎样是不能学一下是不是？
可以啦，可以。好，那我大概就是这样。那我喜欢的理由后面会再慢慢的讲出来，这样子。
你可以说它很甜，它有比那个语义失误
错误
语义错误还要来甜吗？
欸，我觉得对我来说，语义错误就是单纯的甜。就是颜值高，然后很多那些默默的，就是默默默的场面，又觉得哦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部剧就是有平衡在议题跟甜这两个中间取的一个平衡，就两边都有顾到。
嗯哼，
对我来说是这样。
等于就是这部片有点像是一个营养均衡又非常好吃的料理。
没错。
但是语义错误，就有点像是一个素食，吃的爽，但是也负担大，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像我那时候跟我同学看《语义错误》，就是两个一直在啊啊啊，然后一直叫，一直叫，
在教室吗？
对，在教室，然后大家都在看我们两个在叫这样子。对，然后叫完，然后我发现我最后就会着迷于就是可能主角的样子、长相，但是你不会去觉得说他好像有探讨到什么东西，
所以就只是人帅就好了吗？
对，语义错误对我来说，对我来说是这样。对，跟恋爱修课相比的话，
那两部的颜值，
哎呦，
但是种族也不太一样啊。
对，但对我来说其实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钱。那，如果你可以选一个。带走
哈，
你要带走谁？你要外带哪一个？说
啊，我现在是恋爱修课耶，你看我的桌布，
你的桌布是什么
？Nick 啊，
哦，所以你会想要外带 Nick？
对，以现在来说，
嗯，那 Nick 还有在台湾受到台湾的采访，
你说台什么台客
杂志？台客杂志，
对我有看啊，我有看，
你有看就是 short 的版本吗？
没有、欸，
就是他还有一个 short 的预告，
嗯，
那个预告很夸张，
怎么夸张？
就是他穿了一个超级紧的衬衫，
哦，
所以他那个肌肉直接是撑爆那件衬衫。
对对，我有看到在 IG 的那个广告类的
也有也有，嗯，然后下面的留言有一点母汤，
怎么了？
就是
意淫他这样子，
有点在意淫，然后就是，哎，就是下面的会有很多的讨论，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嗯，不止有些人在意淫他，也有人会说：“天哪，他才十八岁，可以不要这样吗？”然后也有人讲说，就是他自己有说他不希望就是被性化这件事情，
嗯，
所以你们应该要节制一点，哦。如果你们真的是他的粉丝的话，
对，大家还是要克制一下啦。
对，但是我有真的是吓到，我想说，哇，太可怕了，
太大胆了吧？
这是这个衣服，如果你不想要被性化，应该不会穿成这样子。
啊，
那个衣服有点借错了
啊！不要扭曲它啦，不要扭曲它。
我就想说，就是下次借衣服人可以注意一下 size 的部分。这个衣服很明显，啊，应该不能再穿。
啊，好，那你为什么推的原因呢？
其实我很推的原因就是它很刚好，
嗯哼，
就是它有 BL 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它探讨了同志的议题，但是。他在探讨这个东西的时候又不会像是那个性爱自修室一样，
嗯，
不会到那么就是专门在讨论性的这个议题，他比较多在注重于讨论在学校的方面或者两个人之间的情感，
嗯，哦，对， 对， 对，
就相较来讲他比较轻盈一些，但是他要点到的深刻的内容他其实都有点到，比起性爱自修室来的更轻盈一些，更轻松一些，
嗯，
但是又比很多其他的同类型比较轻的 BL 戏剧来得更
有意义一些，
对，就是它在于那个很好的中间值上面，
对，
让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入口，我觉得这是这一个作者非常非常强的地方。
对，而且他漫画的那个画风看起来也是那种可可爱爱清新的风格。
对，而且告诉大家他的漫画是可以免费看得到的。
哦，真的哦？
对，你只要上网搜寻 Heartstopper然后 comic 你就可以直接找得到
哦，但是是 English 的版本这样。
对，但它的英文不难，
uh-huh.
它的英文很简单，就在国小英文那种程度。
OK， 反正大家可以慢慢看嘛。
对，
嗯，
然后如果你觉得英文你不喜欢，那不用担心，台湾也有第一跟第二集的中文版在
哦，已经出了。
对，但我上次去问成品，他说哦，现在北部都没货，最近的话到台中的分店才有。
我不知道《恋爱休克》那么红，欸，
我也有点吓到，
因为我在 Netflix 的榜单上没有看到他。
对，
对我很意外这件事情，
我还以为他至少会就是在前十名的后段班之类，
嗯，
就没有，
对，没有，
完全没有，发生什么事了？
发生什么事？
而且明明 Fog 那些也都有介绍。
对啊，还是我们活在我们的舒适圈，不是吧？
坏，好，
坏，
好啦，来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好了，他叫做爱丽丝·奥斯曼，他是一位英国的漫画或小说家。
嗯哼，
他的作品呢，其实大部分都在探讨着就是校园的关系呀，然后也常常会有 LGBTQ 的元素或者是不同的种族元素在里面，像他其中有一个漫画，他就是以穆斯林作为主角，
哦，
去谈论他在大学时期跟其他人的恋爱跟相处经验，
好酷哦，
然后他个人也是个酷儿，所以他就会常常以这个方面来做主要的论述跟题目，
嗯，
他的第一本漫画叫做接龙，他其实里面在讲述一个比较悲观孤僻的少女叫做 Tori Spring， 跟一个很乐观的男孩叫做 Michael 试图找出谁在学校里面恶作剧，
嗯，
然后这个恶作剧一开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有趣，在一个好像在抗议学校的体制之类的东西，但是后来越演越烈，
嗯，
所以他们就是有一点在校园剧，但是有点破案的元素在里面，
嗯，
而且如果就是你有仔细看恋爱休克的话，应该会觉得 Tolly Spring 这个名字有点耳熟，
呵，
因为 Tolly Spring 就是 Charlie 的姐姐，
哦，
而 Charlie 也有出现在这个漫画里
哦，真的哦，
对，然后最后因为其实创作者本人他也很喜欢 Charlie 这个角色，
嗯，
所以他在2015年的时候就另外写了一部电子小说，电子小说，
小说
叫做 Nick and Charlie，他在讲的就是当 Nick 要上大学，然后 Charlie 高三的时候，
嗯，
他们的爱情已经是全校都知道的事，
嗯，
但是 Charlie 要准备离开，那他们的爱情会怎么样演变？
哦，所以在这部之前，那个恋爱休克就已经出了吗？
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恋爱休克、啊、最早是他们高三跟即将毕业的故事。
哦，等于他是往前画这样子的。
对、
哦、
所以现在我们看等于就是他们两个故事的前传、哦、就是恋爱休克的部分。而且就是假如在看影集的时候大家觉得 Charlie 这个角色很呆萌很喜欢的话，嗯，漫画里面更呆萌，更像黄金猎犬啊、哦！所以如果你很吃这个味的话呢，漫画你绝对会很喜欢。
你是说 Charlie 还是 Nick？
啊 ，Nick，Sorry，Nick、
okay.
才像黄金猎犬。
对，
所以如果你喜欢，不管是影集或者是漫画，全部大推。
对。而且我觉得多元这个词有点被讲到烂掉，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以那个多元族群的本身去做出发点、嗯、对，不然很多什么多元作品都是什么可能哦，他可能最后的爆点是哦，原来他是同志，或者他的爆点是哦，原来他是怎样怎样怎样的人，
对，就好像变成他是一个服务剧情的要素。
对 对, 對，
但在这部片不会有这样子的痕迹跟安排出现，
没错。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可以等到我们再谈另外一个配角，也就是艾尔的时候，再来好好谈论这件事情，
好吗？
好了，那吴磊的部分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嗯，我们休息一下。好了，我们就从两位主角的部分开始好了，
好吧？
你有觉得就是这部片有特别的偏重 Nick 或者是 Charlie 吗？
我觉得其实算是蛮 balanced 的，但我觉得如果真的要选一个，我觉得会比较偏向 Nick 一点。
哦，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他比较着重在 Nick 的自我探索，嗯，就是关于性向的自我探索，然后最后结局感觉也是落在 Nick 的可能跟妈妈出柜的身上。 对,
对，
所以以我的角度我会比较觉得就是可能 Nick 会比较偏主角一点。
啊，我刚好跟你相反耶、欸、我是觉得 Charlie 比较像是主角、
哦、没关系啊，反正我看我们今天的笔记，我觉得我们都蛮多都持相反意见的。
哦，真的吗？
对，
那蛮赞的，大家可以好好聊一下。嗯，就是像 Charlie， 我觉得因为他其实一开始角色也确实是从他出发来讲嘛，
嗯，对，
然后有比较多内心戏跟一些比较受挫的成分，可以看得出来是以Charlie 居多、
啊、
然后当然 Nick 身上有很多转变，譬如说他在探索自我啊，他在想他跟他之前朋友的关系，嗯，等等的，但是很多这种事情就是停留在他想或者是很快速的就会进行到下一趴、哦、而且几乎所有的朋友们都是以
Charlie
的朋友为
主、
哦、所以你又可以从 Charlie 身上看到他跟他朋友关系的营造，嗯，所以我觉得可能或许创作者本身也比较接近 Charlie 这个角色、哦、而且我觉得 Nick 在很多地方来讲都显得太过于理想、嗯、譬如说他有，虽然他还不确定自己是什么样的性向，他还不确定自己跟他朋友的关系是怎样，但是他依然很矛盾，依然很迟钝，但是他会尽量的去协助 Charlie， 他们甚至没有吵过架，
对，
他们几乎都很包容彼此，我觉得这部分是让我觉得比较可惜，就是有点太过于理想化这一点。
嗯，没错。
然后这点也是让我觉得看的时候就是偏问号，就是 Charlie 这个角色其实长得蛮好看的、嗯哼，身高也蛮高，又善解人意，然后体育其实也还算擅长，功课也蛮好的，我就会想说这样的人会被霸凌吗？尤其他又把他设定在比较开放的现代。
OK， 但我觉得其实就是会
Why？
因为以我自己的经历，就我不知道我们之前讲过，就我国中就是有被欺负过，但我觉得其实我被欺负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可能我可能在他们眼里觉得太娘或太中性，嗯，就是这很单纯的原因，就是我在他眼里不是一个正常人，那他只要有他的那个胆识跟那个勇气，他就是有办法来欺负我，就不要有任何原因、嗯、只要他觉得不妥他就可以来欺负我。因为我以前国中就觉得什么被霸凌的人有时候会无原因被霸凌，我觉得这都是 bullshit， 但我自己遇到才发现自己才是一个 bullshit，
就等于是他们只是在寻找一个最适合霸凌的 target。
对，就是他们就是要怎么讲，就是只要他们在你，就是他只要觉得你在他眼里是一个碍眼的东西，他就可以把你踢开。
我觉得有点像是就是 Nick 在跟 Harry 吵架的时候，
对对对，
他就有说你根本不是在开玩笑，你只是在找到一个绝佳的机会去用你各式各样的言论去攻击他。嗯，其实有些作品或者是有些跟权力有相关的作品都会有提及到说，就像这样的状况，其实很多时候比较像是那个霸凌者他要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嗯嗯，所以他会以攻击他人、压迫他人来营造自己的权力感。嗯，这也就是父权常出现的状况，就是借由压迫女性来提升自己的权力。
哦，就是因为自己本身可能没自信，或者他可能在家庭方面可能缺乏一些之类的。嗯，
像你有看过《红雀》这部电影吗？
没有。你说间谍的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哦，那个喝酒喝很呛，然后很像 Dior 的广告的那一个，你知道，就是颁奖典礼的时候还跌倒啊，然后大家说，嗯，哇，跌得好美，裙子好美。
哦，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
完了，我也突然忘记。好了，反正就是《红雀》的女主角。嗯，她在里面就是有一幕，里面有男特务跟女特务在训练的途中，嗯，就是男特务想要性侵她。嗯嗯嗯，然后后来他就直接把自己全身衣服脱光，然后就坐在那边说，好啊，你来啊，来啊，现在你就来啊。嗯，然后他就整个硬不起来。嗯，然后他就说他要的根本从来不是性，他要的只是一个凌驾于我之上，就是不管怎样就是高于我一等的那种感觉。哦，
一个驾驭别人的感觉。
对，所以当那个权力的关系不在了之后，那这个性侵的事根本就不会成立，
就完全没有生效的感觉。
对，所以 那一幕是让我觉得很震惊的一幕，也是让我对于父权这件事情的定义很有印象的一幕。好了，那我们回来，你自己有什么很喜欢 Charlie 这个角色的地方吗？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可能演员啊，然后剧情描绘也有，就是他很细的在谈论，就是说 Charlie 因为之前可能被霸凌，然后可能被受过一些什么创伤，然后他反而跟 Nick 在来往交往的时候，他反而更小心翼翼的去照顾 Nick 的
想法
跟想法。对，就是不管是他可能是多虑还是他细心，我觉得这个都诠释得很好。
那你会觉得就是最后他有一点快要跟 Nick 分手的那边有点太多吗？
对，我觉得他有点想太多了，
那边快要渣男分手了，有点是你很好，是我不适合你，
对对，
所以我们分手吧的这种感觉。
对，那种感觉要是没有 Nick 没有那么多勇气的话，我觉得就是一定会分。嗯哼，嗯，在我的感觉是这样。
但你那边就觉得还是 OK 可以接受，不会觉得快要过头了。
对，就 还在那个边缘啊，
就是擦边啊，擦边
擦边擦边。对，
好啦，讲到这个我还有一个很喜欢的点，就是假如你有仔细看，或者是你忘记的话，打开 Netflix 看一下第一集，他的手机封面上面有一个字样叫做 gay panic。 嗯，就是恐同的意思。嗯，其实在剧集播出的那一个时间点，也就是一个学期刚开始，上一个学期 Charlie
被霸凌，
比较受到霸凌的时刻，然后也是他被迫公开他是同志身份的时候，
对，
他正在遭受的状况就是 gay panic 翻译成恐同啦，但是就是同志恐慌。嗯，就是不管是你自己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或者是别人对于同志的恐惧，其实都有点这样的状况。嗯，它就是在于那个恐慌感当中。
对，
所以在整个剧集的同时，在他交往的同时，你都可以看到他有很多的自卑感啊，跟不确定感在里面。嗯，不过在漫画里他其实是另外一个很可爱的图，它是一个 NASA 的标志。哦，但是中间 NASA 的字变成 gay。
哦， NASA 的图
给你看，给你看，我有截图截起来这个。
哦，
很
Q 的
耶，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很可爱，所以我就想说，嗯，欸，他为什么把它换掉，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惊讶。哦，但是制作团队就表示他们比较希望能够借由他的手机桌布来去显示他目前的状态是什么。哦，因为其实这部片手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啊。对对对，
他们在沟通的时候啊，或者是他们在思考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那种以图 已读，
已读，
还有就是在打
字中，
对，在打字，然后要打什么删掉啊，打什么又删掉啊，要打什么又删掉，然后对面的人就想说，天哪，他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
欸啊、就看到输入中没有了，输入中哎没了，输入中没了，这样子，
这真的是很令人胆战心惊呢、欸。啊，
对对对，
我就是觉得，这种时候。还是把手机放到旁边好了，先做点别的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他们为什么有办法一直盯着手机屏幕不做。
对啊，而且通常就是这种在暧昧期间都会想说，晚一点再读他。
对，就想说一个小时之后再回，这样
不要让他觉得我很在意他，这样傲娇的。
我觉得，这一方面就是用手机这件事情，明明就是一个很赞的一个要素，但他因为太盯着手机，让我觉得又脱离现实。我觉得这一点很让我觉得太可惜了。
对，的确。
他说：“现在应该没有人会盯着手机盯这么久不干别的事情吧？
没有人会那么积极吧？
对，应该不会有人吧？还是其实再更年轻，真是长这样子。
有的话可以跟我们说哟。
对啊，
好，继续。
那 Nick 呢？除了他很壮、很帅、很像黄金猎犬以外，还有什么喜欢他的地方吗？
就是像刚刚讲的，他。”有时候有点过于善良，但我觉得他还是在我理想范围内，就是还在我的承受范围内，
理想的对象范围内，还
是不
是？
就是我觉得可能现实没有人可以像 Nick 那么的有勇气，就不管是反抗自己的朋友，还是那么勇于的去探索自己的自己想象内以外的性向，
就是自己不熟悉的那个世界。
对，就是他很勇敢这件事情。对，但我觉得现实中可能不太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觉得在亚洲可能比较困难。
对，真的。
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在意大利留学的时候，就有跟一个荷兰人蛮好的。然后那个荷兰人就是在我跟他要。他那时候住在我家一段时间，然后差不多要分别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他有一点点喜欢上我，然后他想要，他问我能不能跟他
have a sex，
no，、oh, have a kiss，
OK，
然后让他 make sure 这件事情
啊，然后嘞，
然后就 OK 啊，就 kiss 了，
啊，然后嘞。
后来就因为那天我是要急忙的去 party， 然后要去别的地方，所以我后来就去 party， 然后后来再次见面就是大后天，然后他就准备要离开到别的城市，然后我就中途还有再继续聊说，就是所以他觉得是怎么样？
对不起，我好 shock 哦，好吓到哦，然后嘞，
然后就问他说，那你觉得怎么样啊？然后你有什么想法吗？然后因为。那段时间他比较密集住在我这边，是因为他前一段时间算是被骗钱，然后他在意大利没有地方住，所以他就先住在我这里。然后他在此同时跟我生活的同时，我继续上课，然后他就找其他的国家要去。他比较像是那种就是一直在找各个地方的打工换宿的那种人。所以他就说他依然没有很确定，就是。这份好感是因为就是我救了他这件事情
啊、可能就是突然有了个依靠这样子。
对对对，还是真的有喜欢这件事，他还是没有办法很确定。
哦，好 drama 哦。
对，然后就想说，哦，反正没关系，你可以慢慢想，因为这种事情不用太急。
吓到哎、欸！
然后我们班的腐女同学们
很嗨，
嗨翻。他说：“后来呢？所以呢？结果呢？”
他长得如何？还行，
还不错、
有照片啊？
有啊！
啊！我要看
我的手机在哪？
我要看在这里。
太期待了吧！
好奇特的经验哦！我的天！啊，你爸妈知道吗？
我没有特别讲过这件事情，他们现在听到应该会 shock 一下，希望他们不在开车的时候收听。
爸爸妈妈，我也跟你一样很 shock。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其实他跟我讲那个当下啊，就是有一种莫名的爽感，就是不小心把人家掰弯，就是有一种、哇，我好像意外达成了某个特殊成就的感觉，
就是有被喜欢了，
高于这个
哦，高于这个，
就是。
你先找照片，你先找照片，
有种 Mission Impossible 的感觉，就是你不会 你不就是人不是一个你说掰弯就掰弯的状态，但是你却不小心掰弯了一个人。嗯，我想说哇，
那我觉得他也蛮有勇气的，敢讲这件事情。
但就是因为就是只有
国家不同，
我们对、哦、我觉得两就是只有两个人的状态跟国家不同比较开放这件事情都是有差别的。哎，这个。但是这个时候是他头发有点过长。
对啊，有没有短的？
哎，他的年纪大概就大你2岁，所
以
真的是蛮小朋友的。
你手机也太多照片了吧？
不行啊！
你手机容量多少 ？1TB 哦？
好像256而已吧。哎，去哪了啦？
大家，我的心跟你们一样忐忑。
太夸张了，但是也没有到几只手哇。
就是长相正常好看的外国人。
对，嗯，
这瓶是好的。我怕大家觉得我觉得好像有点失望什么的，
那你有点太 critical 这样子。
没有哦，没有，我现在冷静下来了。
好、okay. 欸，但是我已经忘记为什么会讲到这件事情了。
好像是在说他，如果那时候在讲你可太过勇敢，然后你就说哦，你也遇到这样的事情、哦、这样子、哦。
但我还是会觉得 Nick 有点太快就探索到了这件事，而且他就基本上他只是上网搜寻一下，做了一些
测验
、哦，他就突然他就确定他自己是双性恋。哦，我就觉得这边有点太快。哦，就是一般人，我觉得不会。假如他在迟疑的阶段，应该不是这么快就能够判定的是，尤其是他是双性恋，嗯，因为就是你还等于你在探讨你喜欢男性的同时，你要一直反复，你还会反复的思考，你到底还喜不喜欢女生？是你以前喜欢，现在不喜欢，还是你现在还是喜欢？那什么人让你评断出来你喜不喜欢？
哦，有点太早界定自己的。
对，我觉得应该还会有很多彷徨的时刻在，嗯、而且他就真的是蛮明确，就是因为那个测验他就确定，而且隔没几天他就跟查理说他是双性恋这件事情，嗯，
的确，
所以我就觉得这边其实蛮理想的。然后后来他偷偷牵手那边也很甜嘛，然后在一起之后，后来吵架那一段就是他跟那个鸡掰朋友，嗯，我又忘了 Henry 吵架那一段，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对对对对对，那边我非常的喜欢，就是其实这一个剧集他跟漫画基本上几乎一模模一样样，连台词都80%一样
哦，真的、哦、
就是还原度极高的状态。然后在漫画里面他们也是因为同样的问题，所以就是吵架之后 Charlie 就先离开，嗯，不过他的离开就没有遇到 Ben、啊、他就是纯粹就是跟
就是 go away 这样子，
就是跟 Nick 对话之后，然后之后他爸来的时候就把他载走、啊、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是就有提到一句话，就是说哦，不用担心啊，其实我现在已经很习惯这种事情了。嗯，然后他这句话其实停顿了一下的时间，然后就目送看着他离去、嗯、就是 Nick 觉得好像有些地方怪怪的，但是也没有做错什么就放他走。嗯，然后最后他回去气冲冲的跟 Henry 对峙的时候，就是 Henry 就是真的是那个鸡掰样，我觉得 Henry 的演员呈现的鸡掰呈现的非常的到位，
对，真的
真的有想打他的感觉，
真的有。
然后他那个时候也讲了同样的一句台词，就说他大概现在已经很习惯了吧。然后漫画就 Henry 讲完这一个 Nick 断线，然后接下来一个就是他回想到才刚刚不久Charlie 才刚讲出这句话来，嗯哼，所以他就有点略微的失去理智，才导致了那场打架、哦、然后打架结束之后，他在车上就是跟他妈谈话，然后一边哭的时候，就是感觉得出来，就不管是电影，不管是剧集、嗯、或者是漫画，都可以感觉出来，他那个生气，气的不只是因为 Henry 很鸡掰，同时也气自己为什么这么不懂 Charlie， 就是那个他的习惯某种部分上也是他自己害的，因为他不够勇敢，因为他保持了这个很含糊的空间、嗯、
他没有去制止这件事情，
对，或者是他就是因为他的 今生，所以才会让这一切促成。
哦，就是因为他没有说什么让 Henry 觉得说好像可以继续玩弄这件事情。
嗯哼嗯哼，或者是也没有就是支开就是这两个人相处的机会，或者他也根本就没有，他还不想要选边站、嗯、他不想要失去任何一个人
啊。对，
然后他第一次意识到他自己其实一不小心有在伤害 Charlie 的状态。嗯，所以这也是那个时候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了。
嗯，大家有感受到这部剧的深度了吗？
嗯哼。嗯，那你自己呢？
你说 Nick 吗？
对啊，
他就很好看啊。没有啦，没有，
你这个只是想要带回家的意思而已。
没有啦，就是怎么讲，因为我前面不是就讲了吗，就是他就是一个很勇敢的角色，
是，
然后很见义勇为这样子。然后啊，天哪，还有什么啊？我不会想不到了吧？
好啦，就跟他告白了。
好啦，就先到这边，我看后面有没有想到。
怎么啊？一个花痴那样。
哦，而且哦，而且你有看那个采访吗？就是那个台客采访，他说他喜欢吃咸的爆米花。
那你是吃咸的还是吃甜的呢？
但是是咸的、啊。我之前不是在跟你吵过架吗？不是没有到吵架啦、哦、
有吗？
就我那时候好像是什么中秋节吧，然后我就说什么，因为我在煮那个可以烤来吃的那个爆米花，然后我就说爆米花就是要吃咸的啊，你们吃咸的还甜的，然后大家都投甜的，然后你也跟我说谁会吃咸的啊，然后我说我，然后我两个就在那边吵，小吵这样子。
好啦，你可以跟 Nick 在一起了。
好，谢谢。
心满意足。
一样啦，开个玩笑，不用当真。
你们去电影院就可以不用纠结要吃甜咸这种还是纯咸呢，我们就可以毫无疑惑跟考虑的就直接点下说，
对，好方便，
我们要吃咸的爆米花，
对，好方便哦。好，没有了，就乱讲。大家不要，我刚前面还在讲说不要意淫他了，讲那个都没的，真的是哦。
好好笑哦，
好，
觉得喜欢。
OK，
那这部剧里面你有喜欢哪些点吗？就是在这两对情侣的状态之下。
嗯，你先讲好了，我想一下。
就是我很喜欢 Nick， 就是虽然看起来大辣辣的啊、嗯、然后比较迟钝一些，但是他还是会因为一些小事而受伤。譬如说 Charlie 在他的朋友面前会说，哦，我们没有在一起，哦，我们只是朋友，就是我才没有喜欢他呢之类的。但每当这些话出现的时候，查理都会 ，Nick 都会有些迟疑，会有一点小受伤的状态，或者是在思考说，他到底要不要否决这件事情，然后把他们在一起的事情讲出来。
嗯哼。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Nick 不是有原本要跟那个女生出去约会吗？
对。
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还要跟他妈妈说。
嗯。
然后他妈妈还跟他说：“哦，没关系，你总会找到。” Right girl， 就是找到你的真命天女。
嗯，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抖了一下，他真的是内心震撼了一下。
嗯，
而且其实也就是那一句话，我觉得有让 Nick 这个角色质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够
跟妈妈说。
嗯，
哦，因为可能他妈妈就听到妈妈觉得说，哦，你有没有交到女朋友之类的？
对，就是
就你会觉得啊，不能交男朋友吗？
就是虽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就是。可能七成八成以上都不会出错，
嗯，
但是就是因为女朋友限定的那个性别，而正好那个性别不是他正在交往的对象，
嗯，
他就在想说，那他妈妈会不会因为他交的是男朋友，所以就比较不能接受？嗯、
但也相信妈妈是无心的脱口这句话啦，
嗯，因为很难想到吧，就是人十之八九都会讲错话，
对、啊，
何况就是这种。这样被擦我也喜尊，很容易讲错话、
啊。
好了，就是我很喜欢他有一些细节的地方，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看。
嗯哼，那我自己比较有想到，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因为 Charlie 就是有一些创伤，然后反而就是会对 Nick 小心翼翼的。
嗯哼，
对。那我觉得他同时也是蛮体贴 Nick 的，就像我记得好像他们在夹娃娃机那边吧，然后 Charlie 就有跟他说。真的你 不出柜也没关系，可以等你准备好、嗯、那我觉得他们两个其实算是就是 Charlie 就是顾及的 Nick 也有接受到，就是他可能就是 Nick 感觉可以接受到说他可能是真的在关心他，还是说可能他在讲反话。
Charlie, 但是 Charlie 应该没有在讲反话吧？
哦，对，
但他比较像是害怕。
应该是说他可能体贴讲出这句话，但他其实还是希望可以公开这件事情的感觉啦。对，我觉得他们就是那个互丢皮球，然后都有接住的感觉，我觉得很有为这个甜度再更加分这样子。
而且就是他们两个关系就有点像是性爱自修室里面那个黑人男生，我忘他叫什么名字了
啊，我也不知道，我只有看第一季耶。
你就看第一季？
对啊，
就是那个Altif 的好搭档
啊、哦，我知道，也是骑脚踏车那个嘛。
对，完了，那我会爆雷你哦。
没关系啊，我知道他们后面有跟霸凌的那个人在一起。
对，就是黑人男跟 Adam， 就是那个霸凌男，他们在一起。其实他们两个就处于在一个非常不同的自我认知阶段。
嗯哼，
就是那个黑人男性，我觉得这样讲有点怪怪的。
就说好朋友，他的好主角好朋友，
主角好朋友，主角好朋友，他已经很明确知道自己是 gay， 然后他虽然跟家里坦诚的状况还没有跟家里出柜，但是他跟他的朋友在外界他是能够很自由的谈论这件事情，或者是可以玩得很开。但是 Adam 是完全相反，他才刚认知到这件事情，然后。他既不会跟家人讲，他甚至也不会跟他认识的人讲。他甚至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好朋友、跟男朋友相处。而且
干嘛？
第三季有一个很荒唐的戏，
什么很荒唐？
就是他们两个在尝试要做爱。
但
是两个都互相一直钻到彼此底下。就是两个人都想要当零号。那边人想说到底在冲啥小而且因为 Adam 就是在从第一集开始就是被就是塑造成那种很大男人啊、然后又是大屌的形象、所以就是他应该很明确被放在一号的位置，但是没想到他想要尝试的是零号的位置、我觉得这边设定可能还是偏刻意一点点、但是这个设定也是让里面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探索的阶段就是还不止探索你的性取向，连你在性爱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探索。
对，我觉得也是很多同性恋会遇到的问题吧。
而且其实有很多研究，像那个嘎嘎乌拉拉吗？嘎嘎台，嘎嘎乌拉拉啊，对，嘎嘎乌拉拉，
嘎嘎乌拉拉啊，你说那个串流平台吗？
对，就是它也会有一些同志类型的就是题目跟文章，它里面之前就有一篇文章就觉得蛮酷，他说好像大概六成的同性恋情侣，男同志情侣，他们不会肛交，他们倾向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就是性爱的部分、然后他们不想当零也不想当一，这种东西他们会叫做 side、side
side
就是旁边的意思。
好艰深哦。
对，就是让我觉得蛮
酷的，
因为我以前就是以为就是同性恋的性爱就基本上会是以
就是可能你是一就去找零，你是零就去找一这样子。
对，就是以为这个东西就是一定的，就像女同志的部分就是她也会有 T 跟婆这件事情
啊。
我有点忘记我到底是不是 T 跟婆这个词，我有点太久，我读完那本书有点太久，就是我有看阿嬷的女朋友，阿嬷的女朋友是台湾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女同志的书籍，她就是采访了很多现在已经是阿嬷的女同志们，她们当年年轻时候的青春样貌。然后我也是因为那本书才稍微认识了女同志的群体，然后她们也有分就是比较以男同志的术语就是比较偏零跟比较偏一的角色在
OK，
比较男性化跟比较女性化的角色，然后她们也通常会在过往也通常会就是比较男性化的会跟比较女性化的在一起，但是后来也发现其实这不应该是一定的事情，所以比较会有 side 的这样状况。我觉得我的关键字有点太过于缺乏到就是我谈论这件事情有点微妙，
很怕得罪人。
对，但是就诸如此类，就是不只是双向的一个东西，它其实有很多中间地带的东西存在，也是一个补充给大家觉得有趣的东西。
对，就没有绝对啦。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到这里来了，
因为刚刚在讲到性爱自修室，然后就说他们两个突然想当零，这样子，
这个词真的是 一路带到很远的地方去。哦、那这部片你有哪些哭的地方吗？
我回想起来我没有哭。
哦，真的假的？
但是有觉得哦欣慰感动的地方。
那个 Olivia、那个妈妈她说的那一句关键台词， Nick 在出柜的时候道歉说对不起，假如有任何让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跟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刻，嗯，那边我就默默地又掉了几滴泪。哦，就觉得就是哇，能够为了这么一点无心之错的事情能够做出这么深刻的道歉。
对，那个妈妈除了能接受这件事情还反而过来跟小孩对不起。嗯，这好感人哦。但是我没有哭。
而且因为其实这一段就让我想到美国女孩，嗯，里面就是天台上在烧纸钱，就是我哭的那一段。哦，
我有忘记那个天台在估计要在烧金纸，
就是那个天台在烧金纸的时候，就是妈妈跟最小的女儿在那边烧嘛，然后就说、哦，这些钱就是要烧给阿公阿妈，让他们未来有钱可以用。嗯，然后妹妹就问说，这些钱够她买房子吗？然后那一段的对话里面，就是妈妈惊觉说，天哪，就是我想要给女儿们可以安然无忧的生活，但没想到在他们生活中看到的发现的就是我们家一直都在缺钱这件事情。他突然发现到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偏离了他想做到的事情，而且不小心的好像
间接影响到了小孩这样子。
对，他在这一个瞬间他发现了自己好像可能曾经做错了什么。嗯，就是那一个刹那是让我觉得很哀伤，然后也是觉得很感动的时刻。所以那个当妈妈抱了女儿的那个刹那，就是让我在美国女孩的最大哭点。哦，
好，怎么又聊到我不懂的电影？怎么又聊到我
一懂，又聊到另外一部作品去了？
而且我又没有共感这样子。之前蔡司少也是这样子，哎呦，好害怕哦。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我有小落泪，但我觉得你可能会觉得偏莫名。
好，你公话买，
就是在派对的时候，
然后
他啦跟他的女朋友在那个派对上面接吻那件事情。
嗯哼，你哭的点是因为他啦感觉有点坦然的在接受这件事情的吗？
就是他愿意跨出了这一步，因为其实他啦也是这一段女同志群女里面比较慢的那一个。
对对对，
然后她在那个当下她才好不容易迈出了那个步伐，然后决定要亲了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哇，就明明就是应该很稀松平常的事，为什么会需要这么这么的用力才有办法踏出这一步？
那我发现我跟你感动的点很像。因为我感动的点是妮可向塔拉跟达西出柜这件事情。
哦、对，
就是觉得虽然妮可一直很勇敢的在抵抗他的朋友或者在就是保护 Charlie， 但一直他都没有想要明讲这件事情，所以他当他跟他哎，我在讲什么，当他跟塔拉还有达西正式的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好勇敢。
对，而且也就像是那个亲爱的初恋里面一样，其实我觉得这部片的结构跟亲爱的初恋蛮像的，就算是就连背景的氛围有点像。就是它里面有提到为什么只有同性恋需要出柜，
对啊，
为什么异性恋不用出柜。
对，
然后就是我觉得都会点出来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就明明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会被处理的这么这么的困难。
因为现在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说爱谁都没有错，但其实对于同性恋来讲，要讲这件事情还是要以出柜的这种词去讲。反而不是你没办法很心痛平常说，哦，我有一个男朋友这样子的感觉。
对，这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是如果你没有接触过，或者是你身边没有这样子的故事或发生，应该很难以想象这个东西会有多艰难。
对，
所以我就觉得他有把这个事情显露出来，而且再加上你看 Darcy跟塔拉他们派对上接吻之后开始被大家传，然后后来塔拉也在 IG 上面干脆就直接 po 了他们在一起的照片。瞬间整个学校的舆论都是在讲说，天哪，你们在一起你看起来不像是 T 耶。
对，
然后这件事情就让他整个很撼动，
有点介意，对
对，因为他突然之间他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嗯，
他过往认识的一切通通都被改变了，
嗯哼，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一部剧我觉得很精妙的地方，就是他其实就是在讲大家接不接受改变这件事情，
嗯哼，
像
Nick
他也就是要接受自己的改变，如果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改变，嗯，他就会变得像 Ben 一样，到最后只会伤害到 Charlie，
就是，对，然后就是一个不敢真实表达自己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你会觉得 Ben 这个角色很鸡掰吗？
到鸡掰吗？我觉得如果是以现实的话，我觉得他其实不算是一个鸡掰的人，而且就是反而是一个更血淋淋的例子吧，
嗯，
就是以就我们台湾可能亚洲现在的那个氛围来讲，就是因为 Ben 我觉得在我心里就是一个很压抑的人，
嗯嗯，
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庭关系，因为剧情也没有描述到，可能是他的家庭，可能是他的朋友圈，就是因为他可能他的家庭跟朋友圈就是一直不把同性恋这件事情当作正常，
嗯，
所以他也没办法以这个角色去面对他们。
而且你想他的好友就是 Henry 那一群，
对啊，
就是很歧视同性恋会把他来当玩笑开的那一群，
嗯，而且又更加显现就是没有，不是所有人都像 Nick 那么有勇气，
是，
嗯，
而且这其实在美国也之前蛮常出现这个状况，就是明明他是同志，但是可能是因为周边因素或舆论因素，所以他讨厌同志。
哦，
之前我记得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就是美国还在同婚合法化的时候，有一个反同婚的最大的组织的头头，他就是同性恋。
哦，
但就是因为舆论的关系，然后还有一些状态，所以他就也很讨厌同性恋，甚至讨厌到他成为一个反同的首领。
哦，
就是一个很悲惨的状态耶。
对啊，
你在否决你自己的存在，
嗯，
然后这个东西居然是因为你身边的朋友害你的，
就环境害的。
对，然后不止同性恋这件事情，就是出柜不出柜，或者是你要怎么袒露你自己，你要怎么接纳你自己，同时面对友情也有转变。
对，
就像是我们的桃，其实桃这个角色一直来都是我最喜欢的配角。哎，
啊，我最不喜欢他。
啊，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在看的过程，就是你一直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有控制欲的人。
嗯哼，
对，就是你看他没办法给 Charlie 祝福，即便他觉得 Nick 不是一个好人，觉得他只是一个他就是 Charlie 没办法掰弯的人。但是我觉得就是即便你想要告诉他不好，但你也没有必要就是觉得说他如果是他朋友他就不是我朋友的那种感觉。
嗯，没有必要就是这样分离开来的样子。
对，但我觉得我会恨套这个角色，其实有一部分也是觉得我发现我好像跟他之前蛮像的。
哦，真的吗？
对，因为我国中时期就是也是一个很介意朋友变成谁的朋友的那种人。
嗯哼，
但其实到高中就会发现因为你的环境会一直换，等于是你的朋友也会一直换。
是，
对，本来就没有什么永远的最好的朋友，就讲起来很感觉很难过。
Best friend forever， 没有这种事。
对，但其实就是很现实的问题。但也不是说不是最好的朋友就不好，就大家都可以是朋友。
嗯哼，
这是我就是这种生活这样下来，然后再看回头看套这个角色发现的东西，这样。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也有点这样的状态，就是。Okay.我那时候就是想了蛮久，可能是因为 Disney 影集的关系，因为 Disney 的那种青少年剧每个人都有一个 best friend，所以我就会一直在想说，哦，我可以有谁当我的 best friend， 然后就是当有了这个人之后，我就会觉得我看到他很重要，他理所当然应该也要看待我是同等的重要，
嗯，
所以如果当我有需求他没有办法陪我，或者是他不把我当成第一顺位的朋友的话，
就俩公，
对，
嗯，懂，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太过于追求 best friend 这件事情，
嗯，
然后反而导致于就是对于朋友的需求变得很扭曲，
嗯，
这种讲起来感觉好恐怖哦。
不会啊，
而且我还说可能是因为 Disney 的关系，
对啊，
我想
Disney 就说
但是你看 Disney 的影集都是这样嘛，每一个人每一个主角身边他都有个 best friend，
对，然后就有固定班底这样子，
对，
就是谁就是配谁，谁就是配谁，
但是也不应该是这样啊，
对啊、嗯、
这件事情应该被改变吧，六人行不应该六个人都永远被绑在一起啊，
的确啦，但他们可能自己有自己的朋友圈啊，只是他们刚好住在一起之类的，我不知道，我没看过六人行啦 我在猜嘛，我在猜嘛
好啦，就是反正也是另外一个会改变，一定会改变的一件事情，没有所谓的真的 best friend forever，
对，
太多了，你跟情人都不一定给承诺，你还要朋友给这样的承诺，
就导致听到 forever 就觉得有点害怕，
好怕、哦、
好怕
那应该很怕王力宏，王力宏的歌词里面一堆 forever，
不管是现实还是歌都蛮怕的
好、哦、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配角，也就是艾尔 Ellie，
哦
，L， 对
对
对
吧？他真的很重要哎，而且他，因为他就是在里面是演一个跨性别的角色嘛，
嗯哼，
对，他原本是读他们那间男校，那最后去读改去读隔壁那间女校这样子。
哎、欸，所以你一开始就有看出来这件事吗？
他有讲啊，
没有没有，他没有明点出来是跨性别，就这一部剧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跨性别这件事。
有吧？
没有啦，
有吧？我记得
没有
吧？
是吗？
我记得有欸，不要查，大家来告诉我们，逼大家留言。
不要查吗？
我觉得就是有，就是有。好，继续。好，应该是我要继续吼。
对，
对。然后我觉得很酷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这个人本身他这个演员本身就是一个跨性别的角色、
嗯、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发现欸，一开始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女生，但我是之后发现就是在 IG 看到一些贴文，发现欸他的身体构造跟一般女性有点不太一样，然后我才去查，哦他真的是跨性别耶，
是的，
对，我自己也觉得很意外，然后这个也让我联想到 Koda，就是一样，就是用那个角色原有的设定去找演员这件事情，
就是他是怎么样的设定
就去找，
这样他就去找相对应的适合的演员，
对，虽然说这个本来就是应该，但其实对于现状来说这是一个也是蛮算蛮少见的事情，
是，而且我觉得对于就是这个演员他叫做雅斯敏芬妮，
对，
Yasmin Fanny，
对，他们都叫他 Yas 这样子，
对、
嗯、
他其实在碰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他非常的感动，
嗯，
他就说从来没有一个剧啊就是可以能够有跨性别的角色但是不去谈论到他
啊，对，
就是让他就是存在而已，
嗯，
很多时候跨性别的角色他在这个剧里面他就会有一定的用意，要么就是要探讨到跨性别议题，要么就是可能会借由他带到一些可能其他的创伤啊或什么之类，但是没有，他就只是一个存在在那个世界里面的一个角色，
对，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讲就有点像他被视为是一个正常人，
嗯哼，
对，因为我觉得哎、欸，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冒犯，就是其实大家就是对这些东西都还是会有点芥蒂吧，就是说哦你是什么怎样怎样，
或者是就是谈论到这件事情就觉得他这件事情应该要被点出来在里面有所发挥、
哦、应该要再去挖更多，但其实这部剧没有、嗯、就是只是谈论到说哦他是这样的人然后就没了，然后就过他照常的生活这样子，
对、
哦、
所以就是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喜欢，
嗯，对，
然后也是让这个演员极力争取这个角色的很大一个原因，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哦他依然也有他自己的创伤在身上，
嗯，
但他也试着去融入群体，而且也在他的朋友里面扮演一个很聪明很机灵的一个角色在，
对对对，
然后他也追求他自己的爱情，过他自己的生活，跟他的友情啊跟他的校园啊有了很多的事情在发生、
嗯、
就是一个正常的学生该有的状态，
对，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特别需要去设定的个性或什么，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normal people 这样子，
嗯哼，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喜欢，给他一个大爱心，
赞赞赞，
虽然就是这些演员都很喜欢，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些角色太过于片面化，像是 Darcy 就是其中一个，
嗯哼，
他基本上在里面就是能够让 Tala 开心的万用解药，
嗯，有点像，
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最可惜就是刚才提到的 Ben，
Ben 哦、oh, Ben 哦、oh, 想到了、
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得到 Ben 其实也有很多的问题跟状态在身上、
而且感觉他身上有很多故事，
对，但是就很可惜没有被探讨。然后我也觉得这是在 YA 类型的作品，就是 Young Adult 青少年作品里面、好像没有任何一个故事去探讨一个霸凌者是怎么出现的哦。你看像在汉娜的遗言里面那个霸凌者最后就直接是洗白说，哦，他霸凌别人，但他其实自己背后有一点很悲惨的故事。在性爱自修室里面 ，Adam 最后就从霸凌者变成被霸凌者，也没有谈论到他在那之前跟那些霸凌人士，他们是为什么我会霸凌别人。就算在台湾的电影《无声》里面，就是那个入围男配角那个韩国演员，他也是霸凌者，也说明了。他本身以前也被霸凌过，但是他怎么样渐变成这样子的过程、好像没有什么作品有认真在探讨这件事情。而且如果要讨论就是这些议题的话，那霸凌者的状态不是应该是一个最该被讨论的事吗？就是这些的问题占问题这么大的来源点，好像应该是要探讨是怎么发生的。
的确，但是以我的立场，我就会觉得，因为我觉得这部剧比较是以就是他们这个族群的这个小团体的立场看出去。那以我自己可能被霸凌的经验，我就完全不会去管就是霸凌者到底是什么产生的，就是我就会觉得他就是霸凌我的人。
你不会好奇为什么他们要霸凌人吗？
我不会。而且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如果你就是曾经被霸凌，那你觉得你可能过了好几年或者到现在，你觉得你是一个能够原谅霸凌你的人的人吗？
我觉得我的话我会耶、就是就连就在大学吵很凶的朋友，我现在在路上看到，也都还是心中可以不起波澜。
哦，真的哦。
因为我觉得那个事情不是真的那么大到他应该要被视为世仇。就他或许也真的有什么样的问题在，所以才导致他也没有对我造成一个很实际过度重大的 trauma。 当然就是我觉得跟每个人不一样，但假如就是这个受霸凌者他可能因为这个霸凌他的人有了很大的心灵创伤啊，导致他可能不太敢讲话什么之类，那这种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原谅霸凌他的人。哦，
因为可能以我自己的经历，对我来说创伤最大是因为我被陌生人，就完全我不认识的人霸凌，所以对我而言我完全不会想要去怎么讲，就是就算他最后可能过了哪天我们遇到，我可能也会就是装作不认识，就我完全没有办法原谅。
那假如因为我之前遇到一个比较 shock 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原本蛮好的朋友变成了霸凌我的人，那个反而是让我比较惊吓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个人是那种你要霸凌我那你最好就给我小心一点的那种人，所以就是我不会给他太好看，所以他也不太敢太嚣张，但是那个转变还是让我非常的，我没有想要仔细讲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会在想说到底是什么事情改变了我们的关系，变成原本是好朋友，然后到最后会是一个这样子的敌对状态在。
哦，原来，因为我现在就是以一个报复的心态，就是你最好就是不要活得比我还要差，你活得比我还要差，你给我试试看，让你知道我的好看，这样子。我现在就是以这个心态在活，没有到活啦，就是面对这件事情这样子。
就是希望对方不要过太好，这样子。
对对对对。
好啦，我们再设一颗时空胶囊，看十年之后，你会不会比较放得下这件事情？
好，而且虽然我不认识，但是我知道他的名字。好，继续。太沉重了，太沉重了。好，继续，我们回到。
哎，我再补充一件事情 ，Ben 的那个演员呢、啊？他在现实生活
是跟 Charlie 在一起，对不对？
对，
哦，有真的有这件事情，
他们真的在一起，而且他们现实生活的 IG 啊，那些限动，就是跟影集一样甜到会让你牙齿掉下来。
好，那我再补充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饰演 Nick 妈妈的那个叫什么啊
，Olivia，
她好像是 Charlie 的岳母。
啊，他们真的有 血缘关系、喔、
我跟你讲，这件事真的太糗了。就是那天木木好像就在发那个恋爱休克的文，然后他就有问说，不知道为什么 Olivia 要演这出剧，因为他戏份也不多。
对
对，然后我就说，我就说，哦，那好，那他好像是 Charlie 的妈妈的样子，因为他 IG 各界有写，就是 Olivia is my mother-in-law 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真的哦。然后之后我就发现，哎，他怎么把留言删掉？然后我就发现，然后就有人留言跟我说，哦，他是他的岳母啦，不是妈妈。所以 mother in law 是岳母的意思吗？
啊， mother in law 对，是岳母的意思。
因为我以为 mother in law 是
就是
在法律是我的妈妈的意思。我真的好糗，然后我就回答，哈哈 哈我也太无知了吧。
没关系啊，就是这种东西通常。大家也不一定认识嘛 ，mother in law，、嗯、然后大家学起来，然后就是岳母的意思啊。
来学英文
啊，对，看剧学英文就是这种时刻。
OK，
我觉得 Olivia 真的为这部戏加很多分，再一次打给爱心。嗯，然后好了，最后 Isaac 这角色真的觉得不知道来干嘛的，
是吗？但我
而且你看他中间有两三集直接不见呢、欸，吃饭也没有要找他，出去玩也没有要找他，想说，所以这还是你朋友吗？
但我觉得这就是 Isaac 给我的魅力的点呢，就是因为他戏份真的很少，但你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在那个小团体就是一个负责散播光芒、散播爱的一个角色，然后就是当他们每个成员之间的润滑剂的角色。
但他其实没有特别干嘛。
的确啊，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才会觉得，哦，他好可爱哦，这样子。
所以你需要的应该是一个工具人吧。
没，他哪有工具人啊，
就是有需要的时候他再出现就好，没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不会在那个团体里面出现。
哪有，你刚才是扭曲我啊，
是不是？没有没有，我是说这部剧
啊、uh-huh.
你看就是不需要他出现，是人已经够多，就是譬如说那个腰冰淇淋吃冰淇淋的那一次，哦，奶昔的那一次，
嗯，
他就没有出现，然后后来在吵架的时候他也没有出现。
可是奶昔是因为那个 Nick 就是跟塔拉他们想要来一个 triple date 啊，他出现也很怪吧。
对啊，然后 triple date， 但是而且我觉得最过分的是就是套跟那个艾尔他们照理来讲不应该觉得他是一个 triple date，
嗯，
然后他就是想说，哇，这个全部人都在的局面，然后 Isaac 不邀他是一个没关系的选择。
哦，这也哦，对
耶，对不对？我想说，天哪，到底把它放在哪里啊？
哦，就是以套的角度，他可能说，哎，那为什么不邀他这样子？
对不对、
哦？对耶。
所以我就想说，这部剧就是整个把 Isaac 当工具人啊。
哦，也是哎。
而且他在吵架的时候，就是不管是谁哦，不管是套啊、Ellie 啊，或者是 Charlie 啊，都没有人想要找 Isaac 聊天过哎。那个私讯里面从来没有出现 Isaac 的名字过，
大哥哥，不要这样子啦。
所以我这边偏气愤，我就觉得 Isaac 想说这是被当工具人。
哦，你觉得他应该要气氛再多一点？
对，我觉得他应该要再更正常的在这个群体里面。
哦，也的确了，
他有他的需求吧？
啊、哦，算了，对的，对耶。
好了，我为 Isaac 抱怨一下。
好，
那最后你还有想要补充什么吗？
我觉得就总结以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真的就是如我们最前面所说的，他就是甜的很甜，然后议题又可以去深究，
对，他就是点到该点的一些议题在。
嗯，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那你绝对有办法可以找得到更多的资源。
嗯，
并不一定要让这个剧看到一切。
对，
然后这也是就是这个原作者最被称赞的地方，就是他可以，他的作品常常探讨到校园的各种面向，不一定非常非常的深，
嗯，
但是非常非常的真实，
嗯哼，
就是真实我们生活中会出现的面貌，就是会有这些人出现，就是会有这些的状态在，我们也许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不会深究下去，但是这些东西都永远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出现。
嗯，对哦，大家快去看啦，
好爱这个作者哦。
对啊，
而且假如有第二季的话，那应该就会是以就是 Charlie and Nick 这个小说为主，
应该是会，我觉得猜，我猜应该是会有第二季啦。
对，目前呢第一季的剧集是从漫画的第一本到第三本，
嗯，
如果想看更多可以看第四本，目前正在看第四本当中。
哦，好，那我回去追一下好了，
很好看。
好好好好好
啊，那就到这边。然后这一集谈就是上集有讲过是金敏木木的 许愿啊。
对，
所以如果有其他人想要听我们聊什么或者说什么的话，欢迎许愿跟我们说哟。
对啊，我们平台那么多，留个言呗，
留个言呗。
欢迎
啊，就这样，我是马恩，
我是小蔡，
拜
拜。